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请静默。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周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这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阿们。好，弟兄姐妹请施力，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第32首《万福之源歌》。
我们向主万福之源歌。
弟兄姐妹低头闭目，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到你的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和侍奉你，把今天一天的聚会、一天的礼拜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之中。盼望主祝福今天这一个时间，也凡祝福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弟兄姐妹。主，求你特别看顾保守今天凡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使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时间当中同心合意聚集在你的面前，我要口唱心和来赞美你。主，也求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分享你真理恩典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的生命，再次借着圣经的教训，借着你仆人的分享，能够归正我们前行的脚步。主，求你也特别怜悯保守在我们当中凡身体有疾病的肢体，求你加给他们够用的力量，求你伸出钉痕的手来亲自抚摸医治他们的疾病，使他们能够从各样的软弱当中能够刚强壮胆起来。也求主怜悯一切在艰难环境当中的人，愿意施恩于他们，搭救他们脱离每一个艰难的时候。主，我们感谢赞美，把余下的时间完完全全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主与你的仆人同在，当他吃力在你面前张口讲话的时候，求你将你活水的源头从他的口中所流出，求你将属天智慧的话语放在他的口中，借着你仆人的分享和传讲，使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你圣经真理的话语。感谢赞美，余下的时间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也求主特别祝福今天的聚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打开旧约的诗篇第81篇，诗篇第81篇，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诵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经上这样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
唱起诗歌，打手舞，弹美琴与瑟。
当在月宿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
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是说我使你的肩能托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的雷在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
我的民呐，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阿们。好，弟兄姐妹请施礼，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392首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下面请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全然圣洁主。
是谁在我心门外空门等待又进来？是谁在宝座上配得尊贵荣耀？就是我生过的耶稣，我只爱他。
好，感谢诗班的献唱。我们一同来看一处的经文，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经上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今天与我们一同分享这段经文的是本堂的张斌牧师，他所分享的题目是见解。下面时间有请张牧师。
父老君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恩在这里再次的看到大家。当我们一起的聚集，一起的敬拜的时候，内心里面有着深深的感动，正如我们的诗班所献上的赞美诗震动我们的心一样。 我们用着这样的音乐，我们用着这样的聚集，要在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内心里面最真挚的敬拜、感谢和赞美。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慈爱的膀臂时刻搀拉着我们，感谢你圣洁的双手时时刻刻牵引着我们，感谢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永活的盼望。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借着每一日的生活操练和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当我们经历一切，主，我们知道这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领受你一切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得享你丰盛的慈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建立你的荣耀，引导我们，使我们的眼来仰望你，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更愿意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做你那无人能做的工作，引领我们，使我们真正的看见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赐生命气息给我们，使我们今天活着有盼望。主啊，也愿你使我们能够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而活。求你亲自的接着你经上的话语，再一次的启示、光照、引导、见解我们，使我们真正的敬畏你，真正的敬拜你，真正的跟随你。愿你在这里牧养你的众百姓，亲自的向我们说话，借着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拆除一切的拦阻，建立你丰盛的恩典，带来你丰盛的恩典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赐平安给你的百姓。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所求，阿们。感谢主，当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我一直接着哥林多前书和大家一起的分享。今天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从第一节到十三节。那么当我们打开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哥林多教会啊是一个充满神祝福的教会，同样也是一个充满许多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当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神接着他的仆人保罗将神的真理的话语教导他的百姓，让属神的百姓真正的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呢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从第一章的第十节一直到这个十一章的结束是一个大的段落。那么保罗呢根据哥林多教会所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基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理的教导，从十二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那么保罗呢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是在属灵里面需要的一种建造。所以呢从十二章到结束呢又是保罗呢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生命上得到一种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建造。那么当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今天的第十章呢是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在探讨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何的处理这样的一个祭偶像之物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那么八章九章十章这三章呢保罗呢都关注的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从八章的第一节这一节开始的。那么这一节里面经文说什么呢？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么保罗沿着哥林多教会对于祭偶像之物教会里面发生的风气，有的弟兄姐妹说不可以吃，有的弟兄姐妹说怎么样呢，无所谓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风气的时候呢，保罗呢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基督徒的信仰不仅仅是一种说认识，或者说你怎样的说来理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如何的来面对生活。当我们说面对生活的时候，生活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或者说有形象的去表达或者描述的。那么当我们说纷繁复杂的生活，那么那个核心和背后是什么呢？其实一个应该是一个人内在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建立，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在，然后呢你就会面对你的生活的时候就会做出你的选择。就是说人生里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你认为的那样的一种顺理成章的事，其实都是你怎么样呢，有意识或者无意识之中的这样的一种选择造成的。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说哎呀，好像这个让我们看不到上帝一样。但其实如果我们更深的一步来看到，就是神其实在他的百姓和他的儿女内心里面在不断的带领我们，是我们怎么样呢，是我们将信仰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他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他的信啊，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他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绝对不是说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礼拜天我是基督徒，其实从礼拜天这样的一个新的一周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意思是什么？把我整个这一周都献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支取生命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其实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的挑战，可能很多的时候过去就怎么样呢，就过去了。昨天我去太平路那边和几个同工见面啊，然后中午的时候啊，我开着车，然后呢我发现哇，到哪里都堵车，然后到哪里都开始怎么样呢，找不到一个停车的位置。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感觉我们又回到了一种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又要怎么样呢，我们感觉这疫情三年耽搁了，然后呢不论是我们的经济上，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上，我们感觉我们都要耽搁了，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又要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一种忙碌里面去。弟兄姐妹，这种忙碌的这样的一种让我们盲目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又要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过去的或者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看见。所以保罗在今天的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那就是说什么，他要警戒我们。警戒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是来自于那个境界。神将他的启示放在圣经里面，要让我们怎么样呢，要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不是盲目的奔跑不管方向，我们不是无意识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不计代价。弟兄姐妹，我们也不仅仅是就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段生活而生活。你其实在怎么样呢，在今生中要有永生，在现实的生活中要怎么样呢，要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你的今生应该是怎么样呢，活在永生之中的。那么如何的活在永生之中，那就需要怎么样呢，就需要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种启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我们的人生不会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看见，也不会有真正的警戒，所以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境界。我们警戒什么？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小心什么？注意什么？什么是我们不能去碰的？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界限，成为你人生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红线？但是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其实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恶没有底线。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常常的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打得七零八落的，好像我们的信仰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环境一变，或者说常常许多的事情一发生，我们就怎么样呢， 不知所措。弟兄姐妹，这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够真正的对人生对生活有一个看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开篇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总结。总结什么呢？他说人生啊，其实就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有两个方面的知识。第一个是什么？认识神。第二个是什么？认识自己。当你越加的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更深的认识自己。当你越加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更加的需要神认识他。那么基督徒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如何的去认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呢？保罗呢就接着第八章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祭五项之物，然后呢扩展到了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让我们真正的去怎么样呢？去发现。那我们接着第八章在之前我们分享说要舍己舍己的核心是什么呢？否定自我，真正的活在神的里面。因为你人都是自我的或者自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方式伪装自己的自私啊，我们都认为自己不自私。为什么？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如果你真正的在神的里面认识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一个自私的一个罪人。这是一个上帝从圣经里面一直在启示告诉我们的。当你认识到这个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要真正的舍己跟随耶稣基督。当我们说我们在主的里面舍己的时候，那紧接着要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在第九章里面分享的是什么呢？你要有你生命的冠冕，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在彰显什么。一个植物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这样的一些花，我们看到它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好。为什么？它有生命。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呈现出来的是什么？你的生命里面呈现出来的是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呢，还是从圣灵而来的那样的一种神的荣美和荣耀呢？这是我们其实所要看到的。所以基督徒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冠冕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说是敬畏。你内心里面有了敬畏了，你真正知道敬拜神，你真正的知道怎么样呢？尊重别人，你也真正的知道自己怎么样呢？需要神时时刻刻的救恩。这就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那么当我们说跨越到这样的一个第十章里面的时候，那么保罗呢再一次的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对你们的人生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和认识。这个清楚的看见和认识就是他在圣经里面说的这个词，我们应该有所真正的真知灼见，然后呢警戒我们，警戒我们，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捋顺的一个关系，通过今天的经文首先捋顺的这样的一个几个概念，就是神的启示带来了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认识源自于神的启示。对于你的生命来讲，对于你所建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讲，所以圣经可以说它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你万物是什么？神所创造。然后怎么样呢？并且告诉你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拯救。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献祭，新约里面的你和我需要什么？天天仰望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将这一切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它就真正的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种见解，让我们怎么样呢？是我让我们有一定的警戒。就说你真正的这样的一种认识要成为你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底线，红线是不能逾越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的是什么？ 我要自由。我要的自由是什么？任意妄为。其实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自由，就是一种任意妄为。你看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想看到没有上帝的这样的一种自由，那你打开圣经去读一下士师记，你就看见了。圣经规则说什么？当时民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呢？任意而行。就是没有真正的内心里面对神的这样的一种敬拜和仰望的时候，人都是怎么样呢？任意而行，任意妄为，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我们认为的这样的一种界限。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神接着这样的一种警戒，目的是什么？不是要让我们说这个事能做那个事不能做，而是要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要警醒。弟兄姐妹，警戒带来的不是说我生活里头被捆绑了，你看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门口做接待，然后呢有一个人来了以后呢，他说我不进去，为什么？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来，不自由啊。然后呢感觉到这个有了信仰以后呢就受到束缚了。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其实你的生命啊，如果没有神给你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启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是盲目无知的。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里面，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然后回来看到门徒怎么样呢？看到门徒都睡着了，然后紧接着告诉他们说什么？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警戒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带来的是一种警醒。这样的一种警醒是什么呢？要让我们的心真正的醒悟过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以前我们蒙昧无知啊，以前这个任意妄为的这个核心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呢？我们是蒙昧无知的，我们不认识神，所以呢怎么样呢？也就不认识自己。然后呢，一个不认识神不认识自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盲目和这样的一种让你感觉到的这样的一种恐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灭亡。这就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所提醒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提醒门徒说，要让他怎么样呢？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怎么样呢？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在上帝的面前让神怎么样呢？让神接着他的话语启示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然后让我们真正的警戒我们，让我们警醒过来，使你的内心怎么样呢？醒悟，知道我为什么而生活。你活在这里为什么？如果我们天天就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这样的人生跟动物没有区别啊。然后呢，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吃饭活着，那你又为什么而活着？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问清楚的问题。所以当你问清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面对你的生活可能有许多的挑战啊。我不是说没有挑战，其实生活很艰难，我们面对的这样的一种处境真的很艰难，面对着生活中各样的压力啊，每一个人，我想在北京生活的大部分人真的都不容易啊，那我们都在其中。当你不容易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更要知道，你活在神的面前需要上帝啊，你真的是需要上帝。所以保罗把我们带进了，从第10章的第1节开始就告诉弟兄姐妹说什么呢？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也就是说不愿意你们的内心里面是蒙昧的无知的，要让我们真正的醒悟过来，让我们要有警醒。那么这个警醒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来真正的认识神的启示，神的启示，透过神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在怎样的活。那么当我们看到保罗，他就紧接着把我们的眼光拉到哪里去了？对于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 看嘛，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居多的教会，他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旧约里。那么通过旧约，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呢？他要让我们认识到，其实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新约里面的神的百姓的一个预表，就是旧约是在预表新约的，旧约里面的这些事情，它预示着、预表着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接着这样的一个旧约我们要认识，或者接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要认识什么呢？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你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心里面说，你的信仰的状态决定了你的生活的状态，你的信仰的状态决定了你生活的状态。你的信仰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冷淡的，或者说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就是跟着大家，人家说对我就跟着人家走，人家说哎呀那个地方挺好的那我就去这在这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指导下寻求一种感觉，那都是怎么样呢？都会影响一个很危险的状态。那么当我们说我们透过我们的人生要真正的有一种对神的认识，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当你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说，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神是爱的，我们怎么样呢？彼此相爱。神给我们拯救，我们怎么样呢？传讲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通过以色列人，那么从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曾经从永里海里受了洗，归了摩西，曾经怎么样呢？吃了灵食，就是玛纳，就是那个磐石里面流出来的水。说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什么？他们是靠神而活着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神拯救他们，行了十灾，然后呢让他们怎么样呢？才得以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过红海，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神使水分开了，他们走干地路过，埃及的追兵怎么样追过来就被海水吞没。当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每一天清晨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云柱。晚上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火柱。然后在也就象征着神时时刻刻与他们同在。然后呢当我们去读圣经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回顾这样的一段历史，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脚上穿的鞋没有怎么样呢？没有破。你们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磨破。意思是说什么呢？其实时时刻刻神在供应他们的需要。神是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平安，神是他们的人生得到这样的一种眷顾。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当我看到这个路上的车多起来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什么？一种紧张，一种压力，一种挑战，一种让我没有办法所拦阻这种阻拦的这样的一种漩涡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弟兄姐妹，这是人的看见。那么我们在神里面应该看到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可能说我们经历了三年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大家的生活更加的艰难，生活家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和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能让这三年的这样的一种所经历的白白的过去吗？如果我们再如此的去盲目，再如此的可以说别人说什么我跟着别人，凭着感觉，随着潮流，然后呢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就白白过去。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所以说他们经历了吃神所赐的玛纳，喝从这个磐石里面流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活水，然后呢得到了神的这样的一种供应，他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去看这样的一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进入新地，神所应许之地，然后怎么样呢？那一代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真正的敬拜神。弟兄姐妹，你经历了神带来的是什么呢？敬畏神。那么通过从埃及旷野 到应许之地，我们看到的是只有那一代的新人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中去，只有你在基督里面的那个重生的那个新造的你，才能够真正的承受神的永生，承受神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祝福。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生命和生活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去读旧约，看到神在他的百姓中所成就的这样的一种丰盛的恩典，那么很多的先知提醒当时的百姓说，你们的耳朵怎么样呢？发沉，你们的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怎么样呢？偏离这样的一种神。所以保罗接着以色列人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警戒，那么就是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里面，那么提出了这样六个方面，说不要像他们倒闭在旷野，不要像他们贪恋恶事，不要去像他们一样去拜偶像，不要像他们去行奸淫，不要像他们去试探神，不要像他们去发怨言。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你可以看到保罗在经文中用这六个方面的提醒基督徒说，不要敬拜这样的一种偶像，不要倒闭在旷野里面，是要怎么样呢？是要真正的相信神，信靠他才是那一位生命的主，不要贪恋恶事，就是当他们的身体出了埃及，内心里面还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埃及的肉锅，想的是可以吃上韭菜，有葱啊，有那样的，哎呀，挺好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有没有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哎呀，如果我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挺怎么样，哎，挺好的好像。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种假象，其实假象的背后带来的是说更深的这样的一种捆绑。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敬畏神，然后呢不要去拜偶像。我们身体出了埃及，然后我们内心里面敬拜的还是什么？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看不到摩西的时候，就赶快什么说用金子铸了一个金牛犊，那是埃及地的神。有的时候我们坐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很多的时候还是过去的那个信仰，还是过去的那种偶像的崇拜，还是那样的一种生活里面那样的一种无助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是什么？主，你现在就给我把这事办了，办了你就是又真又活的神，不办我就不信你了。哎呀，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很就是说吃饼得饱，然后呢很多的是一个来得好处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我想的是说什么呢？就像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只是吃奶不能吃干粮，你们只是停在这样的一个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里面，别人给你一块糖你就认为怎么样，哎呀他真好，如果没有给你你就认为他不好。其实如果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的是什么呢？我们真正的回到我们的内心和生命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就会怎么样呢？堕落，就会怎么样呢？败坏。你看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要什么你都给吗？肯定不可能。你知道什么要给他什么不给他，你要叫他教育他走正路。所以我们的生命信仰也是这样啊。所以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是分别为圣。你是属神的人，别人可以做的事你肯定不能做，对不对？那种对伤害别人伤害社会那么羞辱主名的事肯定不能做，那都不用问。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却没有这样的一种界限。所以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内心里面说不要试探神，不要发怨言，应该怎么样呢？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凡事都是出于神的。如果弟兄姐妹这件事是神给你的，你如果真正的认定神是你生命的主宰，也是你生活的主宰的时候，你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是枉然发生的，这样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件事带到哪里去啊？不是我来解决，不是我找人解决，不是我怎么样的考虑我怎么样的解决，而是说我首先说，主啊，我今天遇见了一件事儿，求你给我智慧， 我今天被别人羞辱了，主，我要怎么样呢？来到你的面前，我要真正的寻得你的安慰，也要寻得爱来爱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话，你的生活的每一处都怎么样呢？都闪着亮光，都闪着荣耀，都充满着祝福，都充满着这样的一种恩典。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路径都地下之友，不是我的路径，不是你的路径，是你走在神为你预备的那个路上。神的路地下之友，因为他丰富的恩典充满在你的人生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时时刻刻对神寻求的生活。当你真正寻求神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呢？不发怨言了。发怨言是因为你活在自己的里面嘛，没达到自己的标准嘛。看到别人不顺眼，是因为你自己的标准看他不顺眼嘛。回到家里面，你想一想，如果你都按照自己的标准，你看你自己的丈夫肯定不顺眼，你看着你的孩子肯定不顺眼，没一个人看着上你顺眼，因为你对自己都不顺眼，何况你对别人，对吧？当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不看到神。所以当我们说到我们透过今天的生命和生活，要看见神在你生命中的这样的一种作为。所以我们需要从神里面去看你的家庭，看你的工作，看你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当我们这样的去看的时候，保罗紧接着从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那么就提醒今日的基督徒，说到说什么呢？当我们成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从第十一节里面就特别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什么见解。弟兄姐妹，就是说要从神里面去看你今天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说白白的受苦啊？我们说白白的经历了这么多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自我经历自己看见了。如果我们说哦，神，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我们不是说赶快让这个疫情过去，而是要告诉说，神啊，你借着这个疫情提醒我什么，借着我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艰难的处境，你要让我做什么。其实当我们这样的去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里面就会有一种清楚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看见，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觉醒。弟兄姐妹，你觉醒了，你醒来了，你不再沉睡了。沉睡是什么？其实沉睡就指的是一种死亡的一种状态，一种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反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外面的环境声音再大，神的声音再大，呼召你，喊你，你怎么样呢？内心里面沉沉的睡去，听得见吗？神的祝福摆在你的面前，你能领受吗？没有。所以保罗在经文里面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经历今天所有的这一切事情，都应该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生命里面的神的祝福，因为他要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境界，成为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看见。那么不仅如此，紧接着要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应该谨慎小心，因为不是你拖着你的生命，是谁？是主拖着你的生命。其实信就是认识到我的生命需要神，我的生命不是以我为中心的，我的生命不掌控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在神手里。你相信神的信实，你相信神的启示，你相信神的拯救，你相信神的慈爱，你相信神的圣洁。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种相信的时候，你走进了神的爱和恩典里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基督徒的人生越活越光明，越活越喜乐，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越活越软弱，我们越活我们越感觉力不从心，身不由己，然后我们越活怎么样呢？成了这样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敬拜，你就是应该真正的在神的里面重新的要怎么样呢？重新的宣告我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对上帝的敬畏，我对神的这样的一种寻求，我对神的这样的一种仰望，我对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一种祈求。因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他丰盛的恩典。当我们说这样美好的时候，紧接着神还给我们一个保证。什么样的保证呢？接着保罗的口在十三节里面说，神让你们受试探不会过于你们能够受的。在你们受试炼的时候总是怎么样呢？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弟兄姐妹，你要找到那条路。那条路是谁呀？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其实经历所有的这样的一种试验、试炼、试探，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要让你怎么样呢？更深的相信神，更加的信靠神。我们的信不仅仅是嘴上承认啊，我信，我基督徒啊，然后呢常常还只在教会里面这么说，出了门不敢说。为什么？怕别人说哎，你还是个基督徒呢，是吧？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信是认识到神的信实，不是信，不是说我自己可靠，是神可靠。认识到神的信实才是真信心。如果你没有认识到神的信实，都是自信，自己相信嘛，口号嘛，然后呢这样的一种别人的这样的一种相信的经历。当你真正的在主的里面认识到神的信实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建立了信心。当我们说真正的建立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那么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我们就需要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看到神不会将难担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神是你经历这一切都是与你的生命有益的。上帝不做无用功，神所要做的都是对你的生命有祝福的事情，不论是你认为好的或者不好的啊，不论是我们认为哎呀，我今天身体上这样一个疾病的状况，或者我家庭中这样的一个艰难，我生活里头很难过去的这个坎，其实神都是与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都是与我们有益的，都是对，都是。其实如果我们说换一个更积极的说法，都是想接着这个事儿来祝福你，接着这个事儿来祝福你。那么当我们说怎样的把这样的一个事变成我们生命的祝福呢？那就是将它带到神的里面，让这件事更加的看到神在你生命中的启示，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这样的一种作为，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带给你的警戒。愿主亲自的接着他的话语，使我们明白神的启示，让我们真正的经历生活，看到神的警戒，更成为我们生命的警戒，然后让我们警醒，使我们的心常常的醒悟过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盲目无知的时候，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你的拯救。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你亲自的牧养我们，你亲自的引导我们，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使我们经历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与你同行的时刻，使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为你对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你开启我们的眼，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你。主啊，你开启我们的眼，使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 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警戒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警醒祷告。孩子们，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所求，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来看两个报告的事项。第一项，台殿堂从2023年的1月1日恢复了线下的主日聚会，礼拜的时间呢是每主日的上午8点到9点、10点到11点、下午是2点到3点。参加礼拜呢需要实名的预约，网络预约是从主日0点开启下主日聚会的预约，电话预约是从周一的上午9点开启主日的聚会预约。那么预约的电话呢已经放在了大屏幕上，大家呢可以记在自己的手机里。那么电话预约的值班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4点，啊，这两个时间段。预约成功的弟兄姐妹，如果因故没有办法参加，请务必提前取消预约。第二项，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有感动愿意奉献，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奉献，愿主赐福大家。好，请大家示例，我们一同来唱诗。新编赞美诗285首，一心靠赖歌。
因我曾闻主应许，说你永不宝贵蒙羞，我尽心靠此言语，我尽靠来，一心靠来，我为靠来主应许，我尽靠来，一心靠来，我为靠来主我罪恶全交耶稣，祖先心君切我想，我也照何歌声声切，主必接我到父家，我心靠来，一心靠来，我为靠来得应许，我心靠
靠来，一心靠来，我为靠来这一生。
兄姐妹依然侍立，请领受祝福。
父老兄姐妹低头闭目，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姐妹请坐。海淀堂主日第一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